好，我们可以上课吗？吃饱了哈。啊，在上课之前啊，这个是我自己昨天突发奇想的一个 idea 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导读班啊，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慧瑞讲堂是四年要换一次住持嘛，哈，那弘英长老这一任呢是到明年六月啦，所以我们这个导读班以后还有没有不知道啊，就白天的这个班啊，晚上的班一定是有了，只是白天的班不晓得有没有。那但是我们现在摩诃般若经这一年啊，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培养感情一下啊。什么培养感情呢？就是说我昨天想到说，哎，不然我们就是像我们读书一样，我们有那个水洗的班费啊，哎，就是前面放的这个箱子就是我建议的，就是你可以，就是你想到50块啊100块啊都可以，你如果说你想到的话你就可以投进去，就当成我们的这个导读班的班费。那这个班费有什么用途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可以帮忙这个常住买点心啊，或者是说我们如果到期末呢，哎，还真的有不错的数量的话，我们就买蛋糕，我们来期末聚餐一下啊，大家联谊一下这样啊，那所以只是一个随喜的啦，哈，没有一定说，没有一定说，我们每个人要的，哈，好，那这个是给大家一个修学，福德的机会，这样，哈，好，那我们进入第三品之前，第三品是习应品嘛，哈，那我们看早上的那一份简介的讲义。简介的讲义第六页呢，我早上有讲说前分导师有介绍第一品跟第三品，那第三品就是现在我们要进入经文之前先来看一下导师的重点说明，有找到吗？第六页哈，简介那一份的第六页哈，中间括弧二，三习相应品有没有？那二圣的智慧比起菩萨的般若，好像荧光跟日光一样，简直不成比例啊！就萤火虫的光跟日光都是光，但是不成比例。那般若波罗蜜呢？它是要住空无相无作三三昧。能过一切二圣地，住不退转地，尽于佛道。所以呢，般若它是要相应七种空，那诸相应中，般若相应为最第一，菩萨摩诃萨行般若相应，所谓空无相无作，是空相应名为第一相应。般若不是菩萨摩诃萨于诸相应中最为第一啊，相应所谓空相应。那这个是经文呐，啊，导师下面的白话说：菩萨行般若时，不见一切，不畏一切，不念一切。那这三个就是经文待会会出现的了，不见、不畏、不为啊，不畏、不念啊，这三个。而能生大慈大悲，不堕二圣地，就是空相应行。那经文有提到说，般若跟空，它就是一致性，都是第一嘛，般若波罗蜜最为第一，还有空相应最为第一，所以这两者它的内容是等同的。那这个是第三品所讲的重点，就是菩萨要修学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或者是不着相，不见一切色声香味色受想行识，那不见菩萨菩萨智，这些不见呢，其实它是要透过空的学习，那就是智一品的重点。好，我们现在开始进入经文 二十八页啊，第三品，习相应品啊。那习相应是什么意思呢？那在品名啊，这个语词我们比较少见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补充二十三页，补充二十三页啊。补充二十三页的中间有一个习相应，有看到吗？好，习跟相应，就是三十三页那个地方，有没有？大智度论卷三十六，习的话就是随般若修习行观，不修不习，叫做习啊。所以这个修习的习呀、啊，它就是精进的修般若波罗蜜观行了。不停止，不懈怠，所以这个叫做习。那相应的意思呢，就是跟师长相应，随师长的教法依教奉行，这个叫做相应啊。如般若相，菩萨亦随师相，以智慧观能得能成就，不增不减，是名相应。就好像这个盒子啊，盒子跟它的盖呢是相称的啊，能够盖得起来，不是说头大。盖子太大也是没有办法、啊、所以它是相合才叫做相应。所以这个习相应的意思就是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不懈怠，然后呢精进的跟般若相应、啊、跟般若相应，那这个就是习相应品、啊、好，那这个是破题了、啊、那我们现在进入经文。好，我们来看二十八页的经文。佛告舍利弗，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应如是修为。是为菩萨但有智，就是菩萨但有名智，佛也是但有名智，般若也但有名智。这个般若就是法嘛，前面两个都是人，对不对？菩萨跟佛是人，般若波罗蜜是法，人法都但有假名。那菩萨呢，就是色受想行识呢，也是但有假名，这个就法假了啊。五蕴就是法假，不是，五蕴就是受假啊，五蕴就受假啊。复合物是受假了哈、啊，如果它是一个一个元素的话是法假，色受想行识这一个一个的话是属于法假啊。好，下面第二段。舍利弗，如我但有名字，一切我常不可得、啊、这个我不可得的话，其他都是我的义名，总共有十六个、啊、我的义名有很多、啊、众生受者命者全部都是我的义名。以一是一切不可得，不可得空故，但以名字说、啊、虽然菩萨他要修学般若波罗蜜，但是他要知道呢佛菩萨还有这个般若的法门啊，一切都是但有假名，不可得，不能执着啊。好，再来第三段。菩萨亦如是行般若，不见我，不见众生，不见知者见者，所说名字亦不可见啊，就是不要任何，不要有任何的执着啊。好，最后一段。菩萨作是作如是行般若，除佛智慧过一切二圣之上，用不可得空故、啊、所以菩萨他在行般若的时候呢，除了佛以外，佛比他高，那他能够超过二圣的程度，因为菩萨是用不可得空来学习的缘故、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九页啊。那这一种菩萨当然他是要跟空相应的、啊、那这里所讲的菩萨的程度蛮高的、啊、我们看第一行，二十九页的第一行。譬如满阎浮提像竹子，像马，像稻草一样、啊、诸比丘其数如是，智慧如舍利弗目犍连，欲比菩萨行般若智慧百分不及一，千分万亿分算数所不能及，菩萨的智慧呢度脱一切众生故、啊、所以 如果是格量声闻的话呢，菩萨这个空的智慧啊，是超越声闻很多很多啊，不能够用比喻来形容啊。那其他的那种赞叹呢，我们就不看太多了啊。好，我们来看三十页啊，三十页，因为后面有一个地方蛮重要的哈，我们后面要讲详细一点，所以前面就可以快一点哈。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二段，佛告舍利弗这一段啊。好，大家念一下。好好，到这里可以了。那我们看三十页的第一行哈，那舍利弗就问这个佛陀说：“菩萨行般若一天修智慧，为什么他能够超过二圣的程度呢？只是修一天而已，为什么他可以超过啊？”所以下面刚刚大家念的佛答呢，就是三个原因，对不对？那主要呢，大家我不晓得大家念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得懂啊？佛告舍利弗第一段啊，他说菩萨行般若一日修智慧，心作是念啊，我行道会利益一切众生，当以一切种智知一切法度脱一切众生。就是菩萨他在行般若的时候啊，虽然只有行一天，但是他的内心里面呢，他却念念什么呢？成就佛道跟下化众生。这个请问二圣有吗？他说请问二圣有吗？没有。舍利弗说佛也世尊啊。第二段，舍利弗你的意思觉得怎么样呢？二圣他们的心念有升起过说我等当得成佛，度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否？是二圣人会这样想吗？舍利弗也说没有，对不对？所以呢，佛陀说以是因缘，当知二圣的智慧想要跟菩萨比的话，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算数所不能及啊。所以呢，我们看这个经文啊，有时候就是你稍微了解它比较深入一点的话，你会觉得其实也没有 只是看经文的话，没有那么难懂啦，哦，嗯。那再来，刚刚大家还有念到第三，哦，舍利弗，你觉得怎么样？二圣人他们的心有念说，我行六度，成就众生，庄严世界，具足佛的实力，是无所谓这些功德，然后度众生入无余涅槃吗？哦，舍利弗也说没有，哦，所以呢，这个就是菩萨的智慧胜过二圣，就是这样，哦，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心愿，啊，没有这样的心愿，哦，不是说他们不究竟，是因为他们没有菩萨的这种心愿，哦，那这个科判呢有一点微妙，哦，这个妙净长老的用词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位一位二位三，哦，的标题。位一的话他说名无修行度众生事，有没有？就是二圣人没有修行度众生的这一种愿力，这个事呢是指菩萨嘛，对不对？度众生事，这个是指菩萨，啊，那位二我们看这个标题，哦，名无修行度众生念，有没有？这个心念没有的话是指二圣，啊，是指二圣，啊，位三广举众德行名无念，啊，这个念也是指二圣，啊，菩萨他没有，啊，不是二圣他没有这一种成就无量功德的心念，啊，没有，啊，所以他的用词也蛮特别的，啊，嗯，所以最后两行呢他说佛陀说菩萨做事是为我当行六度乃至佛的功德法，成就菩提，度脱无量众生，令得涅槃，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啊，初品所看到的内容，对不对？菩萨他修学六度，就十二页到十四页那个地方，菩萨呢他会思维说我要学习菩萨法、声闻法还有佛的法，那成就这些法之后呢要度脱众生得无余涅槃，啊，那这个就是菩萨的愿力超胜的地方，啊，好，再来我们看三十一页，啊，譬如萤火虫它不会这样思维，我的能力能够普照阎浮提令得光明，啊，因为萤火虫那么小的光，对不对？就好像二圣啊他也不会这样思维说我等行这些六度乃至佛的功德法，啊，成佛然后度无量众生入涅槃，啊，二圣人也不会这样想，啊，他是随分随力啦，啊，不是说二圣不度众生，只是他是比较是属于随分随力，啊，那菩萨的话他是积极的，啊，无量劫的发愿要度众生的，啊，是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好，那再来我们看这个隐二，这个是读隐嘛，哈，隐二隐哈，隐二众生众行具足故胜，啊，那舍利弗白佛言，为什么菩萨超过二圣地住不退转地尽于佛道？那佛回答舍利弗说，菩萨从初发意行六度住三解脱门，能过二圣地住不退转地，能进佛道，啊，就从初发心呢菩萨呢就行六度三解脱门，所以他能够超过二圣地，而且能够呢住于不退转进佛国土，啊，好，再来我们往下看，舍利弗白佛言，那菩萨住何等地能够为二圣做福田呢？那下面呢佛告舍利弗说，菩萨从初发心行六度乃至做道场，与其中间常为二圣做福田，为什么呢？因为菩萨，因为有菩萨的缘故，所以世间诸善法能生。这句话很重要的啦，哈，就是因为有人修菩萨道，所以就有人成佛，因为有人成佛，所以有人开示解脱法，世间善法，啊，那这个就是菩萨道才有可能的，啊，声闻是做不到的，啊，好，我们来看三十二页，那这些善法有哪一些呢？啊，菩萨能够开示的善法就包括了三十二页，这里很广哦，啊，第一个世间善法，啊，就是十三道、五戒、 八关斋戒、四禅，乃至三十七道品尽现于世，有没有？因为有人修菩萨道，所以有人去开示这一种世间善法跟出世间善法。因为有菩萨的因缘，所以有六度啊，有菩萨法，还有呢佛的功德法，有没有？十八空，不是十八空，还是这个菩萨法了哈。佛的实力是无所谓，这边就是佛的功德法尽现于世啊。那也因为有菩萨的缘故，所以有这种种世间的善人跟天人啊出现。那再来呢，就是以菩萨的缘故，所以有二圣，有人成佛啊。所以菩萨他是诸善法的根本，就是有这四个理由啊。好，再往下看，舍利佛白佛言：菩萨禁闭施福否？这个禁闭施福否呢，就是不是很好懂哈。所以我去查这个玄奘大师的翻译呢，禁闭施福是什么意思哈？就是我写在黑板上，这个就是这一句了哈。他玄奘大师的翻译呢，就是不复须报诸施主恩，有没有？不复须报诸施主恩啊，就菩萨他是以不需要了哈，再报答这个施主的恩吗？啊，那佛答说不也，何以故啊？因为本以禁闭故，这个太简略了哈，所以玄奘大师的翻译呢是本以禁闭的话，他翻成以胜报故，有没有？我写在黑板上的第二句。就是本以禁闭，就是以胜报故啊。但是还是看不太懂啊，对不对？玄奘大师的不同的版本，那跟罗什的翻译还是不太好懂，所以我就查了《大智度论》卷36，这个下面这一段呢是《智论》《大智度论》卷36的解释啊。为什么说不需要不复须报施主恩呢？啊，因为他已经报答。非常的超过了啦，他菩萨的功德啊，已经报答施主恩已经超过很多了，所以不需要再说。为什么呢？那大智度论这里的理由哈，他说菩萨从初发心便为众生供养之上首啊，就是从菩萨从初发心啊，就能够当众生供养的榜样。为什么呢？因为菩萨他有三个理由。所以他不需要再去报施主恩。第一个，因为菩萨发愿，愿代众生受苦，菩萨有发这样的愿，对不对？我们在初品不是有看到吗？愿代众生受苦啊，对不对？好，那这个就是第一个，愿代无量众生受苦。第二个，菩萨发愿呢，就是利益无量众生，令得度故，好，让他们得到什么呢？人天善道，或者是二圣道，或者是佛道啊。第三，欲取佛法大智慧故啊。所以菩萨他从初发心就有这三个这个实践的法啊，所以他有从初发心就有能力呢完整的哈，就是圆满的报答众生施主的恩啊。所以在这里呢，佛说菩萨已经非常证得空性，他报答的那个能力已经超过很多了，不需要再说了。好，我们再往下看经文。舍利佛，菩萨为大施主，施何等法？因为菩萨他是施诸善法，有没有？他是法师啊，法师。善法就包括什么呢？十善道、五戒，乃至佛的十八不共法，一切种智，以是施语啊。所以菩萨呢，就是他是众生的福田，然后他也是能够布施这个法布施啊，法布施啊。好，再来我们看这一段呢，开始呢就是要谈 习相应啊，哈，空的相应行啊。那最后一行有提到说，舍利佛问佛陀说：“世尊，菩萨他是怎么行相应般若呢？啊，那与般若怎么配合来修学呢？啊，那我们看33页，佛告舍利佛：菩萨习应色空，是名与般若相应。这个习应呢，就是修习相应色空。”受空、想空、行空、识空，就是五蕴空啦啊。那菩萨呢，他学习跟空相应，第一个要观察五蕴皆空，五蕴皆空。第二观察什么？舍二入皆空，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啊。第三18界皆空，就眼界、色界、眼识界，乃至意、法、识界，那这些都是属于18界。再来呢，四圣地空，再来十二因缘空，有没有？再来有为无为一切诸法空，再来习七空，那七空就是导师简介那边有说到的，对不对？这七空是哪七个呢？大家念一下：性空、这七空啊，这个是修学七空，然后跟般若相应啊。好，我们来看34页啊。这里他还没有解释18空的，他是到后面的地方，就是刚刚我给大家看那个地方才有解释18空啊。好，我们看34页，那佛就回答舍利佛说：菩萨学习七空时，不见五蕴若相应若不相应啊，就是在即使菩萨在修学七空的时候呢，他也不能说我现在相应空。也不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执着法的一个观念在啊，所以不管相应不相应，菩萨也都是不落二边啊，不落二边。所以呢，在这几句经文里面啊，非常的特殊啊，他说远离两边啊，不见五蕴相应不相应。那第二呢，不见生灭，有没有？不见生灭，五蕴的生相跟灭相，不见生灭二边相。第三，不见五蕴的构境相啊。第四，不见五蕴的什么呢？合或者是不合啊？无有法与法合，为什么？因为性空故啊，性空，自性空。好，第五，不见有习啊，就是有这个修习的法啊。我们看舍利佛空中，好，这一段大家念：舍利佛空中无有色，好，那到这里大家有没有觉得跟前面第二品的用词差不多啊？有没有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几句话哈。他说：色空中无有色受想行识啊，就是色，就五蕴空中没有五蕴，没有实在的五蕴啊，没有自性的五蕴。色空中没有脑坏相。那这个是到底是什么呢？大家翻一下157页啊，157。 就是五蕴没有这五种相啊，在157页这边有啊，157页18空的第13个，有看到自相空吗？有哈，他说自相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见到色有坏相，受有受相，想有取相，行有作相，事有事相，如是等有为无为法，各个自相空，非生非灭啊。所以说自相空，就是本来我们要认知它的自相的时候呢，是要知道说色蕴它是坏相，脑坏相啊，色法是脑坏相，受是感受相，对不对？想蕴是取造作相啊，取相哦，不是。想是取相，行才是造作相啊，那事是了别相。但是在般若的修学里面呢，这种自相也不能认为它是实有的啊，它是自相空。所以呢，在34页这边啊，那佛就说：“舍利佛，色空中没有脑坏相，有没有？受空中没有无受相啊，等等。”那这个就是谈自相空。那往下呢，何以故？舍利佛，非色亦空，非空亦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好，这个我们要看解释了哈，我们看导师的白话解释，不然我们就一头雾水了啊。好，大家看补充的23页，补充23页，注意下面。有看到34页那边吗？有哈，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哈。一切法本性空，本性是空。一切法与空的关系呢？《摩诃般若经》有提到两段文，第一段文就是第二品奉波品那一段啊，第二段文就是第三品习应品。你自己在旁边加一下哈。阿拉伯数字一就是第二品。阿拉伯数字二就是第三品，我们看一下你就知道了哈。第一段文他说：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色，离色亦无空，离受想行识亦无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等等，一直到最后他说：诸法实性无生无灭，无垢无净，有没有？这个是奉波品的内容。再来，我们刚刚第三品念到的呢，就是最后一行了。他说：“空中，色空中什么无有色，受想行识空中无有受想行识，色空故无脑坏相，有没有？”哎，导师就是解释这边的啦啊。我们看补充24页啊，第一行。色空中无觉相，然后就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等等啦，一直到后面。好，我们看第二段导师的白话解释啦哈。这两段经文大同小异，般若经是从观五蕴着手的，次第广观一切法。所以呢，我们心经啊，不是说也照见五蕴皆空，对不对？所以 其实呢，般若经导师说，般若经的修学次第呢，是先从五蕴下手的，然后次第五蕴观完之后呢，再广观一切法、哦、所以它是有次第的、啊、所以般若经它是着重在五蕴观、啊、五蕴观、啊、好，我们往下看。以色为例，空中没有色，如色是脑坏相啊、哦，脑坏相阿毗达摩就称为变爱相啊，色空，所以没有脑幻相，色与空的关系呢，被说为不异啊，就是不离即是，色不离空，色不是离开空而有的，空也不是离开色而存在啊。进一层说，色即是空，空也就是色。那一般人把它解释为圆融论，其实是为了说明色空的关系， 从色空而误入相空，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重点啊，哈，从色空误入相空啊，因为空相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所以空中空相中是没有色，甚至佛跟佛道也不可得，有没有啊？所以导师的解释呢，就是针对这一段经文啊，啊他说从色空让我们慢慢的进入到空相、啊、空性也不可得、啊、好，那这个就是导师的解释、啊、好，那我们回到经文，回到经文34页最下面、啊、舍利佛，是诸法空相啊，就是从色空进入到空相也不可得、啊、那真正的诸法空相的话呢，它是不生不灭、啊、然后它是非过去未来现在、啊、也没有种种的有自性的五蕴、啊、十二路十二因缘、啊、还有呢就是苦集灭道，那还有呢没有四双八倍，也没有佛跟佛道、啊、为什么呢？因为菩萨学习空相应、啊、跟般若波罗蜜相应、啊、不是说连这一些都没有啦、啊、只是说他以性空的智慧呢，观察这一切都是无自性空、啊、无自性空的意思、啊，好，再来我们看35页的第三段、啊、复次，舍利佛，菩萨行般若时，空不与空合，无相不与无相合，无作不与无作合，为什么呢？因为三解脱门、啊、没有合跟不合，这样就是菩萨的空相应，是般若波罗蜜相应、啊、再来，舍利佛，菩萨在行般若时入诸法的自相空，那如果能够进入自相空，色不作合跟不合、啊、所以就是超越这个相待的意思、啊、这个自相空刚刚我给大家看嘛，157那边有解释过了，对不对？157页有解释过自相空啊。那再来呢，就是菩萨如果有空相应的话呢，他不会跟三世合或者是不合啊。这个三世呢，就是五蕴不与前际合，有没有？前际就是过去，后际就是未来啊，还有现在啊，他不会跟三世的法、三世时间相或者是法、啊、相合或者不合，为什么呢？因为三际、啊啊、过去现在未来它也是性空故、啊、好，再来我们看36页第二段、啊、第二段好，大家念一下这一段好了。复次，舍利佛，菩萨摩诃萨行般若，不是第二段哦，第二段。复次，舍利佛，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萨婆若不与过去世合，何以故？过去世不可见，沙婆若与过去世合，沙婆若与未来世合，何以故？未来世不可见。好，那沙婆若，大家看标题哈，这个是这个 科判是读几一吗？四一啊，四一。那我们看这个妙老的科哈，他说非三世果，对不对？非三世果就是经文的沙婆洛啦，沙婆洛啊，沙婆洛的话就是佛果啦，佛果啊，它不是三世果啊。那不与三世合，就是不跟时间相，已经超越时间相了，所以我们说超越过去现在未来啊。那再来下一段呢，我们看标题啊，三世法不与非三世果合，有没有？三世法不跟非三世果合，这非三世果就是沙婆洛啊。那三世法的话，他这里就提到是五蕴，还有呢十二入，对不对？五蕴跟十二入，他说是三世的法。再来下一段，行因不与果合，有没有？行因就是六度啦，行因就六度，不跟果合，果就是沙婆洛。修六度而成就佛果，就是沙婆洛。菩萨都不会有这种我在修菩萨行能证得有一个实在的果，都不会有这样子的观念。所以在这一品里面，他一直一直就是分析这些修道的过程啊，不管是人跟法，都不能见有一个自信啊，不能见有一个自信。再来我们看三十七页啊，三十七页，佛十力乃至十八部共法不与沙婆洛合。前面是提到菩萨法、声闻法，然后这里是佛的法啊，佛的法也不跟沙婆洛合，为什么呢？因为它跟空相应的缘故啊。再来下一段，他说舍利佛，菩萨行般若时，佛不与沙婆洛合，沙婆洛不与佛合。上面是谈法，这里是谈人。那再往下看，菩提不与沙婆洛合，沙婆洛不与菩提合。那所以呢，他这里讲到的理由就是因为佛就是沙婆洛，沙婆洛就是佛，菩提就是沙婆洛，沙婆洛就是菩提。看到都快头晕了，对不对？其实它没有很难的，但是它经文就是般若经，有时候人家很难懂，就是这样，因为它太多这种反复的这种语句啊，所以它其实要表达的就是佛，佛等于什么？我们看啊，佛等于沙婆洛，对不对？沙婆洛，然后沙婆洛又等于什么？等于菩提啊。那如果我们要分别人跟法的话，佛是人，对不对？那沙婆洛是法，那菩提呢？菩提是法还是人？法啦哈，所以他其实要讲的就是人法皆空啦，就是其实他的概念都是离不开人法二空的，但是他就是一直有很多这种语词，会让你有时候会不知道他的用意在哪里啊。实际上他是要谈人法不二无别啦哈，而且它不是一个相待实有的自性的法，它主要菩萨要修空相应的主要就是不要落入两边啊。所以我们再往下看经文就非常明显了这一段啊。我们看第五这一段啊，他说离开两边啊，他说菩萨行般若时，不习色有，不习色无，有没有？就是不着有无，然后第三行不习色有常无常，有没有？你把有无圈起来，常无常苦乐我，还有什么非我，然后即灭，还有呢不即灭，空非空，有相无相，有作无作， 哎，大家有找到吗？有哈，哎，这个就是在修学五蕴皆空的时候呢，不要落入这两边啊。他主要表达的是这样。那所以呢，最后一行呢，他说：菩萨行般若时，不作是思维，我行般若波罗蜜，不行般若波罗蜜，非行非不行般若波罗蜜。快要晕倒了。就是行跟不行都不能有这样的一种思维就对了哈。好，我们来看38页。那这样菩萨如是习应，是名跟般若相应。你看，所以有时候啊，我在读大圣经，有很多人读大圣经为什么觉得很难能够在生活上运用哈？因为它的层级太高了，般若经讲的层级有点高啊，哈。那所以如果没有像大智度论这种帮忙解释一些理由的话，我们只有读经，有时候是很难能够领悟他要学习的内容啊。那但是后面呢，他比较有了，他只是前面这边讲的比较深奥一点啊。但待会我给大家看这一段文，你就知道其实他要表达的就是这个观念而已。比如说我们看第7这一段，38页的第2段，复次舍利佛，菩萨不为般若故行般若，不为六度故行般若，不为阿比拔之地故行般若，不为成就众生，不为净佛国土，不为佛功德法而行般若。其实他不为一切功德而行菩萨道，那这个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导师，刚刚我们不是说导师他有一个不见一切，不为一切，对不对？不为一切就是这里啦，他不是为了某种目的，或者是为了修学什么法他去行菩萨道的，他是完全没有这种想法啊。所以呢，他不是为了成就众生，不是为了证得不退转地而去修菩萨道的，因为他跟空相应啊。不是说不去我不为众生行般若就是懒惰懈怠，不是，他只是不执着而已啦哈。不是说他不去做，不是的，他只是不执着他在行般若，他在度众生，所以我在度众生就等于我并没有在度众生，无众生可度，这样啊。所以在如果你用白话一点来讲的话，就是菩萨呢，他是不为自己求安乐啦，就是他行种种的这些道呢，我修般若波罗蜜，我修六度。你看到有很多人，他修行的观念就是我修戒定慧，以后我希望得到涅槃，不要再来这个三界轮回了，对不对？我们的想法都是这样嘛，都是全部都是为了什么？为了我，对呀，就是为了自己啦。所以菩萨呢，他刚好要把这个观念啊要转换，他不是说不修行哦，他只是说我在行这个道的时候呢，菩萨道的时候，他不是为了自己证得成佛，不是。但是他有没有行菩萨道？有。他是在行的时候呢，他还是就是为了众生啊，为了度众生，所以成佛的哈，不会为了自己而已啊。那我在美国有遇到一个居士，他就有跟我讲说，他最近呢，不是最近，就是我经常也碰到有很多人在最近很流行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到底想要修解脱道还是菩萨道啊？在美国那边也是很多人问这个问题。那所以呢，他说他曾经也很犹豫啊，因为他读过导师的书，他觉得导师的菩萨思想非常好，他想行菩萨道。但是呢，学习到很多南传禅法的时候啊，又觉得解脱道很好哦，啊，对不对？解脱道很好。那菩萨法呢，讲的这个什么都是空哦，有时候不知道要怎么去 实践啊，哈，那所以呢，他后来他看到一部片子，哎，我觉得这个不错，他的那个譬喻哈，他说他看到一部片子，那个片子那个电影呢是说一群西藏人，他们想要去朝圣，就是西藏人呢，他们都有这种心愿啊，就是一生人一定要去朝圣一次，就是布达拉宫啦、啊，布达拉宫三步一拜哦。布达拉宫去朝圣，我不知道啦。那个电影是这样说啦，他是这个居士转达的啦哈。那他说，虽然他的发愿呢是要到这个成佛哈，就是布达拉宫，我们说了哈，这个目标是我最高的娑婆诃要成佛，但是呢，我要行菩萨道，不是说，哎，我就一意的只是我好好的礼佛忏悔哈修行。就好了啊。那这部电影呢，它怎么样？它怎么表达呢？它虽然是朝圣哦，朝圣之旅，但是他路边遇到别人没得吃、没得住，诶，他就停下脚步来，不三步一拜了，就停下来帮忙他们生活啊，然后教导小孩子读书。等他们诶安定之后呢，他又继续他的目标，再往前三步一拜。然后走到一半的时候呢，哎，遇到什么天灾人祸，哎，他又停下脚步来，又去做他随分能做的事。然后做完之后呢，又继续往娑婆诃去啊。那这部电影他说给他一个很好的启示，就是我们在修菩萨道的过程啊，如果我们都不会说纯粹是为了自己的话，我们在遇到因缘啊，该发心的时候呢，该有这种无我的这种奉献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做啊。那做了之后呢，它不会障碍我们解脱的。当我们做完成一个因缘之后呢，再回到这个菩萨道来继续走，总有一天它就是会到达我们理想的目标啊。所以呢，行菩萨道，我们不能只是为了自己。诶，我要朝这个布达拉宫去朝圣。所以旁边你看到路边有人有苦难，不关我的事，那是他自己的业力。我们不能这样，这个就违背菩萨道了。这样了解吗？哦，所以我们虽然是修菩萨道，但是我们的心不是只有为了自己。这个就是跟声闻最不同的地方。这样可以吗？好，再来我们继续看下面了哈。那不为净智啊，就是不为这个修十八空啊，不为证得如法性实际等等而修般若啊。那不为坏诸法相啊，那不是为了修得六神通啊。好，再来我们看39页啊。我们看中间这个地方啊，舍利弗，菩萨能如是行般若，恶魔不能得其便，有没有？就是说，菩萨他在修般若的时候呢，他不会只有为了自己的心念啊，只是为了自己证得这个六度啊、性空啊，不顾一切啊，他没有这种我执。没有这种法执，所以他在行般若的时候呢，恶魔就不能够干扰到他啊。所以呢，他说世间众事所欲随意啊，那十方如恒河沙等诸佛皆系拥护这位菩萨，令他不堕入恶圣地啊。那种种的天人都来拥护他，是菩萨。这位菩萨呢，所有重罪现世轻受，有没有？那重罪轻受呢，也是出现在般若经的啦。那这个菩萨，当然他就是证得空相应，才有办法重罪轻受了啊。何以故？我们往下看哈，菩萨用普持加众生。舍利弗，菩萨如是行，是名跟般若相应啊，所以能够，不能让魔干扰我们，而且能够重罪轻受呢，主要就是菩萨他念念是众生啊，不会忘记众生啊。 好，再来我们看40页。那菩萨如果他能够这样修的话，他就能够经常常啊哈，能够遇到诸佛出世，乃至到成就佛果，终不离见佛啊，终不离见佛，这是非常难的啦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愿力啊，希望我们从发心一直到成佛，都不会离开三宝啊。那下面有一点难度的了啊，下面有一点难度，我看一下。好，我看，我们直接看41页好了啊，直接看41页。好，大家念一下第一段。复次，舍利佛。好，那这里主要是提到18戒不与空合。18戒呢是所观的境，空呢是空的智慧啊，所以他要讲的一个道理跟前面40页这边很多是相通的啊，就是他提到说智境不二，就是我们所观的，就是所观的是什么境嘛哈。所观的是境，那所用的是智慧啊，那这个就是能观的心，这个就是所观的境，对不对？能所不二，那这个才是空了啊。如果还有能所内外的对待的话呢，那就还没有真正体证到空啊。所以境跟智呢，它就主要表达的就是菩萨他能够做到不二啊。好，再来我们往下看，重点就是最后这一段了。是故，好，大家一起念。是故舍利佛，是空相应，名为第一相应。舍利佛，好，那到这里呢，就是菩萨已经将近要受记哈。那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上面哈，舍利佛是空相应，名为第一相应。好，大家把空圈起来哈，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导师的书本有写到的哈。空相应是第一相应。那修空行的菩萨呢，不堕二圣地，不堕二圣地。为什么呢？因为修空三昧的菩萨呢，他能够进佛国土，成就众生，所以他能够快速的成就无上佛果啊。然后第二段，诸相应中般若波罗蜜最为第一啊。为什么呢？因为行般若相应，就是三解脱门，就是三解脱门啊。那三解脱门的菩萨呢，他是如受记无疑。若尽受记啊，那这个其实都这两种哈，还不算是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大家记录一下哈，我没有时间写。导师在他的笔记里面呢，对于这一段呢，导师说有三种菩萨， 第一个是得到受记的，就是得无生法忍的菩萨，第一种得受记的。那这里经文所提到的如受记还有尽受记呢，这个是未得无生法忍的，还没有得到无生法忍的两类。这个如受记呢，它是立根的，立根的菩萨。那尽受记呢，是属于顿根的菩萨，顿根的。所以这里提到说，菩萨他行般若是修学三解脱门，当知这个菩萨呢，他是如受记或者是戒尽受记，但是他还不可以证得无生法忍。不过这个时候的菩萨呢，他已经是跟空相应，能为无量阿僧祇众生做后益，不是做益后啊，这个益后呢就是做利益了啊，做利益啊。所以有空相应的众菩萨呢，他就能够利益众生了啊。好，我们来看四十二页。那这菩萨呢，他不会做是世念啊，不会做世念。般若经的这个念大部分都是思维啦，都是思维的意思，不作是思维。菩萨他不会做这样的思维，说我与般若相应，诸佛当受记我，我当尽受记，我当尽佛土，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转法轮。所以你看我们有很多外道啊，大家知道吗？在台湾呢，有很多外道呢，说自己证得什么什么，对不对？我是什么什么再来，这个都是跟般若经是不合的了。你哪这个经文一对，就知道那都是外道来的，真的啊！你只要读经论哦，你就很容易分辨那些就是外道，根本不用看他讲什么道理，因为在修空相应的菩萨呢，他从来不会，他这里是说不作思念哦，他连。这样思维都不会是思维啊，就是说他完全不会思维说我已经修道跟般若相应了，我已经成道什么果了，他连这个我都已经没有办法空的话，你说他怎么是圣者呢？所以我们有读般若经，你就知道很多世间的这种似是而非的道理啊，你如果透过学习的话，你就很容易分辨啊，有正见啊。好，再来我们看最后一段啊。何以故？菩萨不见有法出法性啊，亦不见有法行般若，亦不见有法诸佛受记，亦不见有法得无上菩提，有没有？他都不见的啊，不会见有一个实在的人跟法。为什么呢？因为菩萨在行般若的时候呢，不生我相、众生相、受者相。就是人空啊哈，行般若的时候菩萨已经无我了，众生毕竟不生不灭，众生无有生无有灭，若法无有生无有灭相，云何有法当行般若波罗蜜。既然众生都没有生灭，那哪有一个法在实践般若呢？就是没有一个修行者的自信。如是舍利佛，菩萨不见众生未行般若波罗蜜，众生不受故，众生空故，众生不可得故，众生离故，未行般若波罗蜜。那这个众生不受啊，这个不受就是不受众生啊，他的理解要倒过来啊，这个众生不受这一句话要倒过来说不受众生。那不受众生是什么呢？就是不受神，但有虚妄记我啊，所以他不受的意思就不执着了啊，不执取有一个神我啊，众生妄记为我啊，那因为众生空，众生不可得，众生离啊，这个离的话就是离自相了，一切法自相离。就是行般若波罗蜜。好，最后舍利佛，菩萨行菩萨于诸相应中为最第一相应，所谓空相应，有没有？大家把空圈起来哈， 是空相应，胜于相应。菩萨如是习空，能生大慈大悲。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因为般若等于空，那有修空的话呢，他一定会升起大慈大悲。所以大家还记得我们以前在读导师的著作啊，导师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啊，他说学习佛法的人第一个就是要以智什么，以智导情，对不对？以智导情啊，再来呢，不是，他第一个不是先以智导情，他是他应该是以智弃理啊，哈，我们用正见弃入真理，那有了正见弃入真理之后呢，我们得到智慧之后呢，我们就要以智导情啊，导我们的感情。那第三个呢，他就讲到大圣的了，就是以智什么，以智心悲。那这一个就是我们般若经这边刚刚讲的啦，这个智就是空啦，般若。所以有般若呢，有空，它就能够什么呢，升起大慈大悲，这样了解吗？啊，嗯，以智心悲。那最后菩萨如是习相应，不生六蔽心啊，不生奸心，不生犯戒心，乃至不生无智心。这个就是因为菩萨有习空，而且有修学什么六度，所以他就不会有六蔽，这样了解吗？啊，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补充好了啊，因为我觉得最后这个补充最有意思啊，我非常喜欢大智度论的解释。大家看最后一面哈，补充二十六页哈，补充的二十六页。大家看这个四十，就是第二段哈。标题十啊，标题十这里，菩萨教化众生，令得行善法，则佛土庄严，有没有？那菩萨他是怎么样的？进佛国土，成就众生呢？他说，《大智度论》说，菩萨住这个空相应啊，哈，能够教化众生行十善道及诸善法，所以呢，众生能行善法，佛土就清净，因为众生知道不杀生。寿命就会长，知道不偷盗，所以呢就知道什么呢，就佛土啊就会丰收啊，丰乐。那这个就是佛土庄严啊，所以大智度论解释的非常的实际啊。再来我们看最后一段十一啊，大智度论第一个什么叫第一相应呢？为什么说空？因为空是十方诸佛深奥之障，有没有？唯一涅槃门，更无余门能破诸邪见细论啊，所以空相应是第一。再来，为什么说空相应胜于相应呢？啊，我们看最后两行，菩萨行众生空法空，深入空相应，然后发愿呢度众生啊，有这个本愿度众生，见众生狂惑颠倒于空世中生种种执着，所以菩萨呢悲悯。而生大悲心，我虽然知道毕竟空，但是众生不知，以教化的缘故生大慈大悲，有没有？好，所以呢习空修学般若，他是有慈悲心的，绝对不是冷漠无情啊。所以我觉得读般若经是蛮好的一个内容来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就能就上到这边了啊，第三品，嗯，好。 那我们一起来回向啊，请大家合掌。愿你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